生有时就跟香菜一样，什么都没做也会被讨厌，一成不变往往比善变更来得讨厌。人生就跟手机一样，无时无刻要充电，睡到中午起床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早餐钱。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随着巴黎奥运会的倒计时呢，已经进入了100天之内了，所以奥运现在也重回话题的中心了。这个是作为新冠疫情之后呢，第一届观众能够重新回到现场去看的这个夏季的奥运会。那巴黎的奥运会也堪称是近这十年来吧，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事之一了。现在的官方预计就是到时候会吸引全球超过40亿的电视观众，有1300万的现场观众，还有2万名的体育记者。奥运会的全面回归，那肯定就会给整个的体育产业带来了不少的一些机会啊！当然，这个体育产业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运动品牌，所以也会为运动品牌啊带来相当不错的这个营销的时机。现在呢，反正还没有开啊，但是各大的运动品牌呢，就已经早早的就进行了他们的奥运营销的第一波了。像国际奥委会呢，这次也是史无前例啊，给予所有参加奥运会的，不管哪一个国家的运动员，他们都有一个社交自由。我们的亮也会大家说一说，这个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社交自由听起来好像以前是没有自由啊，的确也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我们说的这个自由呢，是社交平台和社交媒体上面的自由。所以这个也算是无形间为很多的体育品牌的营销开辟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他的这个自由也就给了不少的一些机会，也给了一些不少的合作给了运动员跟品牌之间。那根据这个尼尔森旗下的 Grace Note 对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虚拟奖牌榜啊，他们这个有一个预测啊，每一次都是有一点像那个基于过往的成绩啦，还有一些大数据的背后的分析，就会做新的奥运会的奖牌预测。这个预测呢，就跟股票的预测类似啊，但它呢，就是完全是基于过去的数据。他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将在巴黎这一届的奥运会上呢赢得最多的奖牌数，预计是中国在奖牌总数是排在第二，美国是第一啊，但是呢金牌的总数呢将会是中国第一。好了，东道主的法国队的金牌数会排在第三啊，排在美国跟中国的后面。好了，那相比之下呢，品牌的竞争啊，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非常非常难预测，这个是要比奖牌难预测不知道多少倍啊。因为呢他们的这个营销呢，它会涉及到有很多过往的像它的预算啦，还有它的开支啦，还有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素。像在美国地区的奥运会的转播权啊，拥有者的是这个 NBC 环球，那他们就透露说，这一届的奥运会啊，他们的广告收入呢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广告预售收入已经来到了12亿了啊，这个数字呢也创造了他们的里程碑。那以前的一些体育赛事的广告收入呢，最厉害的是2022年那年的 NFL 的 Super Bowl 啊，那年的广告收入是来到了 6.36 亿。对，他现在预测这一届的巴黎奥运啊会有12亿，那就是将近就是乘二了哈。那听说这12亿美金的奥运的广告的预售的收入当中呢，其中有3亿5千万是新的广告商，也就是说不是以前我们都是啊很熟悉的就是那几大的品牌，原来不是，那增加的那一部分呢，原来有很多的广告商来加入这一次的广告的这个奥运广告营销。那反正 NBC 他们现在有一些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有来自顶级赞助商，我们说的是那个 top sponsorship， 他们的那个的支持是持续的在增加他们的数字。无论是国际奥委会的顶级合作伙伴，还是美国奥委会的合作伙伴，这个它明显都比过往都增加了他们的预算。那预计呢，巴黎奥运会也将会创造奥运会历史上最高的广告收入，就不只是美国了，这个是整个奥运会哈。国际奥委会的赞助商的广告支出，目前他们给出的数字是比2021年的东京的夏季奥运会呢，是增长了 18% 的。如果问你一个问题啊，巴黎奥运会上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那你可能最关心的就是除了这个奖牌之外，就是运动员穿什么东西，对吧？他包括他的一些特殊的专业装备，还有包括他的一些运动服饰，这个也几乎就是每一届的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里面都会引起非常多话题度的一个元素。尽管像这种大的体育的品牌，像 Nike、Adidas， 他们在的 财报的预告也都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我看起来就是比较谨慎的态度啊。不过呢，从全球来看，体育用品市场目前还是势头还是相当的不错了。我看到这个麦肯锡最新的一个研究就说，2023年全球体育用品的销售增长了 6%， 而2022年呢增长的比例只有 2%， 其中呢西欧地区增加了 8%，亚太地区增加了 11%， 拉丁美洲增加了 22%。 你看这个增长的这个强劲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拉美地区。而且呢，调查显示啊，国际运动品牌呢和本土的一些运动品牌的竞争也在加剧。本土的就包括了可能你是如果美国的就是美国跟其他的地方，那就是本土跟国际的。如果是中国的品牌，那就是中国的牌子跟中国以外的国际品牌的一些竞争。比如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品牌也都像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体育赛事慢慢的有去扩展啊他们的知名度还有他们的曝光度。所以预计到2027年呢，这个行业也将继续以 7% 左右的增长率去继续的增长。7% 啊，这个真的相当的不得了了。所以如果你也认同这种的大趋势之下，你肯定也会相信接下来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会绝对就是一场内外成绩和各种品牌的一场体育盛会，也会成为一些品牌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的必争之地。那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体育赛事吧，像夏季的奥运能够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国际运动品牌首先当然不能不提的就是巨头 Nike 啊，他也有在揭晓他们赞助的参赛奥运装备的时候就说了，他们这次的奥运装备的展示呢是最大化了奥运会的营销支出。简单来说，就是说我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这个广告营销上面。那除了为美国的运动员提供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装备之外呢 ，Nike 呢也为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队、加拿大队、肯亚队、德国队和乌干达队的田径运动员提供装备，同时也为法国、中国、日本还西班牙的篮球队提供装备，并且呢还为这个新的奥运比赛项目的霹雳舞啊这些提供他们的运动员的全新装备。那根据 Nike 的说法，他们这届的奥运会将是他们规模最大的一届。我们说的就是说他的是媒体支出和广告营销支出规模最大的一届。这也将是 Nike 这么多年来吧他最大的一宗投资，也是他们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个重要时刻。但我们没有能够找到他具体在里面他究竟放了多少的这个广告的营销还有媒体支出的金额。那随着巴黎奥运进入到倒计时的100天以内了，我们感觉就像是跑步啊，那进入了最后的这个直道啊，最后的100米冲刺。回头跟大家说说现在各大的运动品牌它怎么去做好它的这个营销的第一波。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来，我们一起看看呢，这个巴黎奥运呢，看看这些的运动品牌现在它有推出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以这个 Nike 为主的啊这种技术流，他们的这个运动品牌有针对这届的巴黎奥运有做了哪一些的特别的营销。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Nike 啊，他们这次再把这个奥运的销售的重点是放在他们的技术创新的上面，他们就走这种技术流派。像在不久之前，他们就召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精英的运动员就为他们站台，然后揭晓他们这个牌子啊赞助这个奥运队服之后，他们同时间也推出了他们的一个叫蓝图系列啊 Blueprint， 他这个也是在这个针对奥运期间推出的一个技术上面的这种跑鞋。那其他的牌子当然我们都要增加我们说要说故事的能力哈，那牌子你不能够借助这个奥运说故事，那你就是错失了大好的良机了比如迪卡侬他们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善意但又具有一定的这种趣味性挑衅的这种邀请啊，就是ready to play 啊，就是你准备好来一起玩了吗？一起比赛了吗？同时呢，他们也宣布全球品牌的一种换新。这种换新呢，也借助这个奥运年，他们把它的整个的定位跟形象完完全全做了一个新的改良，也希望就是借着这个奥运的机会啊，能够摆脱这种零售商给到消费者的一种定位，同时呢，也希望把他自己打造成为全球各领域的专业的运动品牌。那 Puma 呢，就把他们的目光聚焦在速度、 比如 Nike 你玩技术流，我就告诉你我就是最快的牌子啊，没错，他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运动品牌，并且呢希望巴黎奥运会呢也能够帮助他们继续巩固这个的印象。像在四月中的时候啊，普马在巴黎就发布了他们十多年来第一次的品牌换新，就是说他又推出了一个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品牌的理念，叫Forever Faster， 就是英雄所见不同。他意在突出的就是普马他这个全球最快运动品牌的这种的定位。那同时这些品牌呢对于奥运会在社交品牌上的一种新的玩法也是做好了非常非常多的计划。像今年国际奥委会呢就为运动员呢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我们刚提到了一下对吧，节目开始的时候他以改以往的这种很多很多的一些限制啊，他给到运动员呢这次有很多的社交自由。不是说真的你见面呢你有很多可能握手拥抱的这种自由，而实际上更多的是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啊，还有通过品牌跟你的社交平台的一些合作的这种的自由。过去呢奥运会的运动员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内容他们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但现在在这一届的巴黎奥运会上呢，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他们第一次哦可以自由的通过他们的社交平台，当然是他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他可以直接分享经历。但是内容就不能够用于商业的目的，或是没有经过许可带有第三方的 logo， 其他的你想怎么说都可以说，想怎么分享你就怎么分享。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这一届的奥运会上呢，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只要他有足够多的粉丝，你知道他的平台在哪里，你都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奥运会期间呢，社交网络上的内容消费跟影响力，你都可以想象，绝对会是像火山爆发一样。运动员的历史啦，他的表现啦，一度会成为热门的话题。而且对于赞助个人运动品牌来说，这种的牌子呢，他也是觉得这个巴黎奥运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营销的机会。所以巴黎奥运呢，也将成为迄今为止啊最具有社交互动性的一届奥运会。Nike 和 Puma 他们都提到非奥运官方赞助商的品牌呢可以有机会在奥运会的期间得到更大的一些曝光，得到更大的一些渗透，包括在社交媒体上立即做出的一些反应。你想整个奥运会在过去非常强调的是那种很多规矩对吧，非常的干净的这种赛场的气氛，那非常注重对于奥运会的各种的赞助啦，还有它的一些 logo 的版权的保护。现在呢奥运会的运动员有这个社交自由了，这个的变化是国际奥委会也是对现在的整个世界啊，它向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迈进的与时俱进吧。就是说你一定要迎合这种变化，因为运动员现在他们都是在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如果你在规矩上或是在一些限制上面你不做一些与时俱进的改变，那你可能也就会让很多的运动员他也许就会对于奥运会的参赛兴趣就已经下降。那其实反过来长远来说也会降低了奥运会的精彩程度，也会降低了这个奥运会本身受到瞩目的一些程度，所以它必须要改变。这个也就是跟你去经营一家公司的道理是一样的。那希望他们是通过运动员扩大在年轻群体当中的影响力，其实同时也是增加了奥运会的年轻观众这个族群的加入。不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赛事都年纪，就是看比赛的人年纪都偏大嘛，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比赛，包括美国的职业的一些体育联盟，他们都有做各种的改变，都是为了要迎合这种社交媒体时代的与时俱进。那这一规则的改变呢，我相信这个不用想，肯定就是帮了很多很多的运动品牌。他即使不是他的这个顶级赞助商，即使不是他的官方的赞助商，但他是个人运动员的一些品牌赞助商，他都有机会透过这个顶级赛事，这么多人的关注度，能够得到他品牌呢最好的市场推广啊。比如这个品牌有一个全新的一种主张跟理念吧，那运动员呢也就是可以因为他跟你有合作的关系，他就可以透过他自己的社交平台呢把你的这个品牌的主张呢用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就给传播出去，宣扬出去。好了，品牌这个时候也可以借此呢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线下的一些联动，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玩了。当然你说品牌是不是也能够把握住这个变化呢？我相信他们也请了一些非常厉害的团队哈，现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再去做各种的一些研究了。奥运营销本身也是一种情绪营销了，我个人认为以前的体育营销呢有很多很多一些就是说反应超级迅速的例子。那如果现在有了新的玩法， 我们也可以预期这个快速反应应该不是以天来计算，有可能是以分钟去计算了。可是呢，以前大多数的品牌啊，他不认为体育营销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往往呢他们会用传统的广告公司，好，你顺便啊，我们今年有个奥运会，那麻烦你就顺便做一个奥运会的营销。现在不是，现在就不是传统广告的营销方式，他专门会走一种用体育营销的公司或是团队去帮他们做这个领域的体育营销。所以呢，他们这种专业度会体现在什么呢？比如他会对一个运动员在这次比赛的一个形式的预判啊，对于这个比赛的走势的一种预估啊，甚至对于这个运动员他可能会经历的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有什么样的，比如他可能那种啊戏剧点，还有他可能又对上了什么千年啊这个不胜的对手，就诸如此类，我只是随便说，他就会有这种的关注点。他这个是传统广告公司没有办法深入理解去做这种快速营销的，这个是最大的区别啊！当然你要对于这个运动项目本身也要足够的认知，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体育营销的团队，把所有的这些串联起来，你才能够用情绪去作为点燃大众的这种最后做出去变现反应的这个点，所以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营销不要说啊，我只是卖东西，我只要把钱拿出去，我只要去放广告，我看不看有多少人看我就不管了，那个是传统广告不计成本的，或者说你不差钱的那种做法。但现在即使有钱，广告我还要计算我的到达率是多少，我的每一个触及率的成本是多少，现在都是可以有数可算的。那体育当然也是一笔大的生意，那如果像一些运动品牌，他们的营销主题呢也会陆续的公布啊，我们也可以不妨拭目以待。四年一度这个奥运圣火马上就要点燃了，那运动员自然会成为话题的中心。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说说呢，具体到这届的巴黎奥运，其实也不是从这届的巴黎奥运开始，中国品牌的参与度呢越来越多，不要觉得这个参与度就是那种啊放个广告牌，还有一些你看不到的，其实早早就在过往很多届的奥运或是全球顶级的体育赛事当中已经看到一些中国公司的身影，回头再跟大家说。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啊。从全球瞩目的这个奥运盛会上呢，中国公司的存在感呢，最先一波是刷在什么地方呢？是刷在周边商品的销售上。从吉祥物，然后到这个现场看比赛的时候，球迷不是拿的那个助威棒啊，砰砰砰的那个啊，还有到这个法国元素的一些各种啊大大小小的纪念品啦，各式的工艺品啦，电子产品啦，体育器械这些啊 ，Made in China 啊，中国制造的身影早就已经在巴黎街头呢随处可见了。这个是可以提前说。购买的周边商品啊，巴黎奥组委说啊，高达80%的奥运吉祥物的玩偶呢，都交给了中国厂商去制造的。那这个决定呢，曾经就引起了法国公司的不满，他们就说，这么大的肥肉，你怎么能够就拱手让给了别人呢？这个不就把巨大的商机就完全的给浪费了吗？奥运特许商品，你知道预计的销售总额会来到1亿2700多万的欧元。那其中吉祥物的销售占比呢，大概有20%到25%。那既然是这么大的商机，为什么法国的公司他不能够把它给抓下来呢？那法国的这个奥组委啊，他就说了，法国公司的这个生产能力呢，没有办法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而中国的公司在吉祥物的生产方面的经验，还有产能的强大，就是觉得这个合作起来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就商业世界吧，那这个就真的非常非常的现实了。我很想给你做，你做不来，那没办法，那才叫真正的错失商机了，对吧？不是说奥运相关的周边商品呢，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组的数字也可以看得到，像中国义乌海关有一个公开的数据，他说在2024年的1、2月份两个月啊，义乌对于法国的出口额呢，同比增加了42%。超过了5亿人民币，其中体育用品的出口增长是来到了70.5%，就是增加的比例啊，还有阿里国际站的数据也告诉我们，像今年的3月份，向法国出口的体育用品的数量呢，是出现了激增啊，网球服啦，定制的运动服、训练头盔，还有户外的运动装备等等，他说所有的出口量都至少翻了4倍，我们。 稍稍的就是回看一下历史啊，无论是像这种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了，还是世界杯这种顶级的国际体育大赛，中国制造呢已经变成了没有办法去忽略的一部分了。像2001年当年申奥成功之后，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委员会呢，他们当时啊就曾经有一句这个宏愿啊，就是说世界体育用品的加工基地呢已经逐渐希望从韩国等地就转移到中国大陆的沿海。而且这个的趋势呢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呢其实都还没有改变啊，他们希望做到这点，可是你想在08的北京奥运之后都还没有改变，直到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就开始有一点这种感觉了。因为在那一年的伦敦奥运呢，中国制造的周边产品无处不在，比如开幕式的烟花，还有人造的草地，主场馆的椅子啊，参赛各国的国旗的制造，还有奥运会周边商品了，包括这个奥运村里面的像房间的床上用品、针织品、服装啊、毛绒玩具、吉祥物徽章啊、腕带、手环，全部这是你能想到的，大部分都是出自浙江的义乌。好了，到了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了，那个时候中国制造就开始有一个转型，就说它除了有量，他开始要摆脱这个量多可是值低这种的标签，我希望我要又多又好。所以呢在那年的里约奥运会上，他不仅提供了吉祥物啊、球衣这种的纪念品，还包括了里约地铁四号线上运行的列车，还有场馆的建设，还有馆内的中央空调了，安保人员还有工作人员的对讲机、安检设备，这些听起来就比周边产品要复杂的多的一些工业产品了。再到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就承建了卢塞尔球场，那这个就也是第一家中国公司承建世界杯主场馆的这个事件。所以当巴黎奥运会序幕已经要越来越近了，已经从100天的倒数开始进入最后的冲刺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很多这个 Made in China 的一些印记哈，遍布在这个场内外，还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啊，也想方设法希望能够和运动员啦一些相关的组织机构啊，希望能够借助他们这种难得的机会来继续发光。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巴黎奥运会的官网呢有介绍，他说这届的奥运会的赞助商分四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顶级赞助商，就是 top 的赞助商 TOP， 还有一种呢就是下面一级，就是高级合作伙伴，接下来就是奥运官方合作伙伴，最后的这个四等级就是官方供应商啊。其中呢全球顶级赞助商这个级别是最高的，总共呢有15家啊，就是这届的巴黎奥运啊，包括了像可口可乐啦啊、Intel 啦、阿里巴巴啦、蒙牛啊这种的巨头企业了。那高级合作伙伴就是往下这个等级的奥运会的官方合作伙伴，以及第四等级的官方供应商，这些剩余的三个级别呢都是属于法国本土的赞助商，总共有64家，那这个是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官方的讯息。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信息，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一届的奥运会啊，直接相关的就是中国公司的赞助商就只有阿里巴巴跟蒙牛这两家。2017年1月的时候，阿里巴巴是进入了全球合作伙伴的这个名单，那在云计算和电商品类上击败了亚马逊，加入了奥运会的顶级合作伙伴的这个行列。这个呢一签就是10年。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国际奥委会宣布跟可口可乐、蒙牛他们三方签了一个历史性首份哦联合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那这个合同期限是会一直到2032年的。那这份的协议呢是将非酒精饮品跟乳制品饮品两个类别合并为一个新的联合的赞助品类。所以蒙牛也就是借助的这一份特别的协议就成为了全球的 top 的赞助商。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中国公司的名字也想方设法能够进入到奥运会的赛场去曝曝光，对吧？比如像代理销售冰墩墩周边的有一家公司，它叫元龙雅图啊，它听说目前忙着在为部分的这个巴黎奥运的赞助商还有奥运的顶级合作伙伴设计生产他们的奥运主题的一些赠品，就是为赞助商去生产它的主题赠品啊，这个也算是蛮不错的擦边球，而且也是他们的这个业务非常厉害的一部分嘛，对吧？你想，还有 他还会为一些什么啊体育机构啦去开发他们的巴黎奥运会的专属的宣传品。那比如他肯定会为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吧？他可能也会为其他的啊，比如中南美洲国家的，你要参加这次的巴黎奥运，你作为这个礼尚往来，你们要不要一些专门针对这次巴黎奥运的一些宣传品呢？我们可以帮你去做，他们会做很多这种的延伸的周边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东西。现在呢，有不少的中国公司都把营销的重点呢，都是放在这个中国国家队的上面。因为如果按照我们像第一阶段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如果金牌数是最多的话，那受瞩目的程度，当然啊，中国国家队在奥运会上，这个是全世界的观众都有机会看到的这一支的国家队。所以通过赞助这些国家队啊，还有参加奥运会的这种运动员，那你肯定就是可以提高你的品牌的这个知名度嘛。在2019年7月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呢批准修改了一项关于运动员商业规则的条例。在这个新规之下呢，奥运会期间保证官方赞助商利益的同时，允许运动员跟其他的奥运会的参与者呢使用和适度曝光他的个人赞助品牌。啊，这个适度那就可以很多的解释了。当然这个也是希望能够给一些空间啊，给一些相关的赞助商也能够在奥运会的期间去曝光。那像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打这种擦边球，就是我们说是合法合理的擦边球啊，我们不要说的那个是啊不合法不合理的啊，他们也会成为各种能够参与到这届巴黎奥运的一些品牌。那像我们也可以看到，体育营销对于国际品牌走出国际这个战略来说，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而且这个也是一个长远的布局。比如跟你说一说，这个像北京奥运会过后呢，当时联想啊 Lenovo 他们就推出了奥运会的顶级赞助商计划，结束了他们当时四年的这个奥运会的赞助。到了东京奥运的时候呢，阿里巴巴和蒙牛才接过了这一个位置。当时阿里巴巴之所以选择他要做这个 top 的赞助商，他不是说我当年的预算就够啊，我特别想要，而是说他觉得在全球市场当时非常关键的那个时间点，他必须要借助奥运会的全球舞台，我正正要推广我的这个啊形象，我的商业开发能力，还有我要支撑全球转播的这个云计算的数字化的实力，我要告诉大家，所以他是志在必得，同时呢，也是为他全球化的战略呢，他希望也能够打开一个新的渠道吧。所以顶级赛事的赞助背后，你也可以大概就看到了某一些行业趋势的改变。你想从当年啊，就比较早期的奥运都是电器品牌的角逐，像到今年的是很多新能源的跨境电商，再到好像六月欧洲杯的第一个电商的赞助就是给中国的电商平台给拿下的，是叫速卖通啊 AliExpress 也成为了2024年欧洲杯的官方合作伙伴。你还记得吗？今年的 Super Bowl 的这个中场广告也有 Temu 啊，这个就是中国拼多多海外版的这个平台，对吧？它也都会出现在这种顶级的比赛当中，啊，他们也会为消费者在这个赛事期间啊提供专属的商品的折扣啦，还有一些什么互动的玩法啦。那还有今年的欧洲杯呢，也会有机会见证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比亚迪的加入。虽然在美国没有办法，但欧洲呢算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啊。这个也是欧洲杯第一次和新能源汽车这个品牌合作，当然也是第一次跟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合作了。所以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品牌的这种崛起，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现象，很多人也可以把它延伸去理解为是一个文化力量的一种传递。通过赞助全球的顶级赛事，品牌当然可以展示自身的实力，也可以传递出呢一家公司它的品牌的形象，还有它出海的需求和自信。随着国际赛事的瞩目的焦点陆续移到欧美，所以中国品牌也可以预计在这个未来的战略布局肯定会加速它的这个全球化的进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GO 潮生活。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